请坐，可以，有，这里有茶。上次我们到无力这个地方啊，就是无力中威仪诸法设医药这个地方。嗯，这已经完了吗？还是没完？
大乘寺教授。
哦，大乘寺教授啊。嗯，这个前面上面说修习，应修习无力，修习五种力量。这五种力量就是说，有一种的发愿的这些力量，或者是决心，有一种的决心。这个决心里面的意思是说。自己在死的时候也要下一个决心，活的时候也当然很多决心，但是决心很重要。决心的话，有一种就是你一个道路，你要有，比如说你走一条路，你的决心是什么呢？不要忘记目标、目的地。如果你忘记目的地，你乱走的话，就算是已经就是，从出发的前、出发的那一刻。一直到出发的中间都是循着某一些各种弯弯曲曲的道路，但是最后你还是没有失去你的目标。所以这个决心的意思是说，如果那边有岔路，有什么这些遇到很多这些标识模糊的地方的话，还是能够知道说，哦，我记得我要去哪里。所以有一点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活的时候怎么样就是下决心呢？就是修行上面闻思修不要放弃，戒定慧不要放弃，自己受的戒不要放弃。所以这个有点像就是说有一种的内在的一种的决心力，或者是引发力，这样的牵引的一种力量。然后这个就是之前我们说的串习力嘛，就是修习这个菩提的菩提心、圣意和世俗的菩提心，慢慢串习。这个不是说一蹴而就。释迦牟尼佛，你看，就是降生在人间世间，实现这种成道转法，就修行这些成道转法的整个过程当中，你看到有六年的苦心这样子。所以这个不是说他不懂，说就不用苦心，那我就简简单单。就它是一种视线，一方面说苦心不究竟，另一方面说就是意思是人要有一种的就是精进的能力，就是舒舒服服什么都不做要成就啊，这样子的一种心态比较多嘛。我可能就是不想付出任何东西，但是我想成佛或者是觉醒，这样子想的是释迦牟尼佛的这种，就是连世尊都经历了六年的苦心，然后把这个方法或者是这些修行呢，走入这种证悟的这个阶段。他证悟的那一刹那，怎么讲呢？发生的时间比较短，但是你说释迦牟尼佛的过去生、过去世的话，就是在因为菩萨道这些当中的修行的话，很漫长。所以说我们看释迦牟尼佛过去的佛本身传呢，这些里面讲了很多他的转世。所以过去他即在菩萨道的因为菩萨道上，意思说还没有成为菩萨之前，他发了什么样的愿心，修了什么样的法，慢慢最后到我们看到的只有好像菩提迦叶证悟的那一刻，但是他这个是后面积累的一个过程。所以意思是说，我们也有一种的串习，慢慢的一种修菩提心。这一辈子可能已经修的差不多了，看起来大家还修菩提心，所以有一点怎么讲，接近这些殊胜的法要。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也就是不要忘记目标，再不要忘记修行。然后就是这个是串习的一种力量，然后就是积资进账的这两个部分。就是积聚某一种的正面的修行的品质。所以我们说怎么样，我们所有的东西呢，其实主要是我们的心态上面积聚资粮福德，这个是心态。物质上面它本身也是，就是怎么讲呢，我们所谓的我的概念其实是一种怎么说呢，时间段当中的一种的投射而已，其实没有什么是我们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主要是自己的那一颗心的一个方向和品质，这个是很关键。 所以修这个种福的，种这个善力，种善的力量，善种力，或者是这样子的意思哦，就是在善的这个因，在这个当中呢，当然世俗当中修行的时候也有很多善种的方式，比如说布施给穷人呢，帮助他们解决生活的问题啊，然后供养这个就是像出家人修行呢，比如说资助学生呢，就类似的，比如说佛前的话也有供这个献花呀，还修这个曼叉呀，供七支供啊，这些也算是一种正面的一种方式，积累这个福德，积福德的这个就是佛典故事里面特别多，怎么样用一个就是广大或者是微不足道的一些发心下所做的行为带来的这种善根，这样子，一般的人很多人说不理解嘛，就说那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本身是还是在训练自己的心，那种以前说本来外物本身没有什么是我们的，但是我们暂时有一种我们的这个概念，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样子。但是它呢，随着这些生老病死不断的转了。那在这个当中呢，真正是你的是就是印在内心当中的业习。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态是一种的，就非常贫穷的话，它没有一个福德的因缘，将来还是生在一种就是劫具或者是恶鬼道这样的一种心态上面，因为你的心态跟这边的生命不相应，就是更富有的，就像一个很吝啬的人，如果跟一个非常慷慨大方的人就是放在一起，他们的想法不一样，他们的这个目标也不一样，行为的这个道路也不一样，所以意思是说每个人有各自的习性引发的这个道路，所以人也有类似的这些相聚的这个，当然这后生的也有就是其他的原因，但是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内在的投射，内在的投射倾向于哪些方向，就是会引导到哪些方向去，所以就是类似，然后破执，破我执的部分，就是破除这种生我执发我执的这个执着的心，然后发愿，就是愿心，往生发愿，这未来是我能够再投身在这个阿弥陀佛的世界呀，未来是我能够再一次在众因当中呢，我能够持续忆起这个菩提心的教法呀，比如说有这样的一些发愿，所以一样的就是这种的，就是在生的生活当中呢，你应该保持这样的一些修行，但是死的时候呢，也要以这样的方式来修。意思是活的时候死的时候坐上修行的时候和坐下修行的时候，尽量把这五种的力量呢记在心里面，然后就是死的时候也一样，就是也要有一种心，临终之前呢处理好自己所有的事情，这个是就是我们刚才这里说的这个善因的这个力量，或者是众善的力量。众善的意思说，因为人很执着自己活的时候的一切，所以包括对自己的财产放不下呀，包括对自己的亲人放不下呀，身体放不下呀，这样子。所以但是你生活的时候，你已经清楚的做了一些该做的事情，比如说像跟死就是活着的人交代事物呀，然后处分你自己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财产呢，这些当然就是有些人修行上面来讲的话，你把它变得有意义更好。比如说那不修行的人呢，他也这样做，比如说他看到比如说很多慈善的机构在各个地方给贫穷人病人受教育的这些上面做了很多事情，他花在这些方面的钱他心安，心里面快乐，如果被别人盗走或者是从他身上就是抢走，这样子的话他心放不下，所以就是或者是没有处理就走了的话他还是放不下，所以就是在没有时间呢，该办的事情办完，就包括比如说怎么样去处理这些财产的问题，当然在佛教的社会里面有这个就是上供下施这个意思，一般很多财产去寺庙，所以这个肯定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但是说在一个佛法修行的氛围的社会里面，觉得这个是正当的应该去的地方，所以在欧洲也是这样子，在亚洲也是这样子， 就以前欧洲的很多 church 他们有很大的这个土地财产，这些是来自于就是长期的这些就是一些人的捐赠和死的时候活的时候的捐赠。那西藏也是一样，就是内地也是一样，有几万座几千座寺庙的地方呢，这些寺庙的这些财产呢，这些聚集基本都是一些信徒的捐献。所以这个里面呢有一部分，听听可能是那个洗手间里面的那个水水管那个拧一下就可以。然后大概只是对于这个王者来讲，他自己觉得这个是对的方向，这个很重要的。所以就是如果是有些人对于猫狗的一种的保护来捐献，或者这些都可以。总的来讲就是说他这个众善的这个力量，上供下施，只要就是有一种的满自己的愿，没有执着，能够放下，不再执着自己的这些财产纠结不放这样子。所以没有那种很特别的执取心，说因为这个所以我一定要怎么样这样的一个心，但是是说有一种的比较无怨无悔的一种的心这样子。然后这个发愿的力量，就是说离世的这个人呢，就是发愿，我们都知道就是发愿啊发心啊，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发什么样的愿呢，就是说生生世世不离菩提道，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有吗，就复生佛家族，金城如来子，这样子，如同这个垃圾堆里面找到宝贝一样，好像我们寻的这个这也是有这样子。就是意思是说在发愿的时候，发愿说愿我不离菩提心，世俗圣意的这个修行，然后以及教导世俗圣意菩提心的丧失，然后愿我在中阴当中呢能够把持这种自己的心，能够就是在当中呢就是能够记得教法，这样的意思。就是那我在如果在中阴当中度过了以后，未来生再一次投身为人的话，还是希望我能够投身在这个佛的家族，投身在这个修行这个世俗圣意菩提道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所以有一种发愿，就是愿我不离菩提道，愿我不离菩提心，愿我不离这个菩提心要这教授的这些善知识。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愿心。所以从一般的人的心里面有一种的，你跟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就是下决心的时候，这个当中呢他能够真正的在未来世能够发愿决心，这些呢可以就是帮助他呈现这个未来世或者中阴当中这种菩提心和遇到下一生的菩提道的这样的一些因缘。自己下决心有这个愿力，你本身愿力不在这边，比如说你的愿力是说愿我下一辈子当一只狗，我很喜欢狗这样子。那这样的话你的愿力和决心这些肯定不会投射到其他的更重要的一些上面。就比如说在街上马路上你走的时候，如果一个人是一个比较怎么叫贪色的人，他可能经常看家里哪一些人好看，比如说有一些人呢喜欢花，那街道上面有什么树呀有什么花呀，他看这个比较多。所以两个人经过同样的一条路，但是看到的东西不一样。有些人喜欢奇闻异事，那就可能在那边看热闹。他就是在某一个阶段当中。所以其实我们修行当中的发愿和下决心，就是这些呢就是直接影响到我们。比如说你下决心来美国，其实是一种愿力和决心，种种的下面的一些各个行为都围绕着这些愿心和决心而来的。所以它能够实现最后说你到某一个地方。所以你任何的这些也是这样子，其实佛法修行当中中阴和来世当中呢也能够这些品质，只要你的心识还在运作的时候，这些会产生相应的一些作用。所以我们应该保持这种就是修习无力当中呢，就是大乘生死当中呢都发这样的一种愿。然后就是有个破执嘛，破执或者破执忏悔的一种力量。 这个里面呢，意思是说第三个力量嘛，破痴。就我们原来的就是活的时候，它的顺序有点不一样。活着的时候呢，就是先有这个引发力，或者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决心的力量，然后第二个是穿习的力量，第三个是众善，或者是说就是善因或者众善的这个力量，第四个是破痴，破我执嘛，也是破痴，或者是可以说忏悔，忏悔的一种力量，然后第五个是发愿的力量。但是在那个离世的时候，因为你要处理这些财富啊这些，所以它位置的摆放不一样，就无力的这个顺序不一样。离世的时候，第一个也就是善因力，或者是我们说的众善力，然后第二个是就是发愿或者是愿望的这个力量，第三个就是才是破痴力或者忏悔力这个意思，第四个就是引发或者是决心这个力量，第五个呢就是串习。所以我们说忏悔的时候呢，就是忏悔什么呢，或者破痴的时候是破痴什么呢，主要是破痴我执的一种过失。你曾经知道就是爱我执是一切苦恼的这些来源，所以内心当中呢就是记得说我们对人和财的执着是束缚我们的一种力量，所以使我们产生各种的这些情绪或者是是非，这些都很多就是说人和财这样的一些因缘来的。所以内心当中说有这些而执着的过失，所以希望我们不要就是内心当中说不要在中阴当中或者是这些投受身中阴当中还有因为这些财啊人的这些执着就是放不下这样子。所以在这个里面呢，第一个是说对人我财这些人这些执，它是会变成一种的障碍，应该破除这种的障碍。你已经该做了该做的一些事情，发了该发的一些愿，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知道哪一些事物，哪一些这些影响力会障碍自己，它是这样的一个心。所以然后就是串习，你在修行的时候呢，串习说我帮助自己在禅定当中能够进入中阴当中能够进入禅定，这是那种就是世俗圣意的这些圆融的禅定当中，比如说智慧和菩提心圆融的禅定当中，或者是你仅仅是以自他交换，或者是就是这种菩提心的愿和行当中，二种菩提心，比如说愿上面我们有一种平等的见解，说一切法都清净平等，一切众生都平等，这样的见解里面你安住在这些里面，或者是一些就是利他的动机下这样子。所以任何呈现任何现象的恶的时候呢，并不会马上迷失在里面，还觉得对方产生恻隐和慈悲之心。所以有一种就是虽然你没有，也许最好的就是圣意的菩提心嘛，就是你知道这些中阴当中的显现呢其实并没有真实，它也是像电影里面放的这些故事一样，或者是这个电一拔掉就没有了，这个电就是你自己的心。所以这样子的一种的了解，如果没有这一层了解的话，你可以保持在这种说这一切的显现都转为这种修行，或者是这一些显现的这些每一个里面的显现呢，都没有就是对他们产生很强烈的这种痛苦或者是敌意，就是有一种的悲心在转他们，说希望这些众生也能够解脱，这样的一种心。所以这样子的话，虽然没有认出来自己的投射，但是里面的是一种比较正面的一种状态。所以另外有一些时候大平等啊这样子，就是对于看起来好的不好的都没有太大的这种就是很强烈的过敏的性的反应。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说就是死之前的这种下的某一种的决心，这个下的这个决心 菩提道中还修禅定，那这个决心有点之前我们说的一样，如果你明天早上5点起来4点起来你下决心了以后，他能够在那一刻醒过来，一样在生死的这个阶段呢，你要想就是在中阴的时候我能够安住在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教授菩提心的这些就是修行的境界上面。如果你知道深意的菩提心的话，就是安住在这些上面。如果没有了解深意的菩提心的话，能够安住在这些愿上面，愿力上面，菩提心的这些四无量的愿上面。然后就是如果有一些人就是说头朝北脚朝南，然后右身侧卧，然后小拇指堵住这个鼻孔，这样就是受电在这个侧下，这样能够去世的话，就是有很多经典里面记载说这样就是不会多恶趣。所以大家是脚那种一般的人一慌张的时候，也有人就是去世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情形都有了，有些人抓自己这样的样子，有些人呢就是这样的，有些人呢就是不断的觉得自己在掉落当中，所以不断的加垫子加这个针头这样子。所以但是主要是说有一些可能比较快速，有一些比较漫长，是这样子。但不论如何，这些都不用太那个，就是害怕。说这个当中遇到的这个在后面有嘛？但是说所有的这些呢，都是通过这些可以集资进账，通过这些可以就是转化修行，可以自他交换，利益他人。通过这些呢，我们能够怎么说？就是把它当作一种的。自然呈现的因缘，所以它也会有开始有结束，所以并不是一个很长的东西，所以有某一种的正面的心，发喜的心，这个很难得。所以我们说所以有一种如果你有任何念想的时候，就第五个嘛，这个就是串习的部分，串习的部分就是在生的时候已经有足够的串习，说对于自己不友好的人，怀有敌意的人，那这样子的话更怎么讲呢，希望他们离苦得乐，有一种的记得所修的法。我们串习以后，为什么终于能够像定时钟一样能够醒过来呢？就是因为生的时候的长期的一种串习，然后在中阴当中呢自然而然有，那这个我们今天早上的那个正念禅一样的，正念禅其中一个最好最主要的是能够让你忆起这些教法，然后在中阴当中也一样有保持这种能够忆持这个教法忆持。比如说有一些人对上师很有信心，在中阴当中没有害怕畏惧的感觉，就是有这样的。也有一些人呢发了菩提心，他觉得这个什么都没有了，我的名利财色所有的东西都失散了，没有了，人都这样子，但是菩提心我一直都有。所以这个菩提心呢就好像就是不别人偷不去盗不走，无法分别，别人想让你跟这个菩提心分开也很难，就类似的。所以就是这个是最关键，就是最重要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别人夺走了你的什么东西啊，这样子的话这些价值很有限，但是最有价值的就是菩提心，这个夺不走抢不去，所以在内心当中有一种自在，说其实我面临什么样的这些身体和或者是疾病这样的一些折磨，但是我心中有菩提心，所以这个呢就是记得这个菩提心的这些法门，就是对于怀有这些敌意的人呢保持更加的这些爱心，希望他们能够解脱，就升起这种的就是悲心。然后就是菩提心的这个圣意菩提心当中讲的就是轮涅如幻，就是一切现象呢就是皆如幻象，不要把它看得太真实，它不过是在刹那间迅速就是变化，就是这样的一些现象而已，组合的以及没有本质的现象，在瞬间瞬息万变当中的一个过程而已，所以我们对这个有一种清晰的一种了解，甚至有一些 人有一定的圣意的这个正悟，这样子的话更容易安住在这些境界上，没有的话，没有境界的话能够安住在教法上。就是说我知道佛讲的就是轮涅如幻，没有什么可怕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心，所以这里面呢，就是把这些达成死教授，因修无力，因修习无力，达成死教授，这个里面呢，主要是讲说这两个部分，就活着的时候修五种力量，然后离世的时候呢，继续把这里这五种力量呢，延伸到修行，到这个中阴以及来世当中，所以这个是，然后下面的一个就是无力众威仪，诸法摄医药，诸法摄医药，所以无力众威仪的意思是说我们，就是这两个要生死当中把五种的这些菩提心的这种力量要融合在一起呢，最主要的是今生今世当中呢，随时都要保持这个心状态。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今生今世当中呢，能够很好的融入这个五种的力量，就是把它融入在自己的心当中，唯一就是平时的心住坐卧当中也常常想这个，就是一种坐下的休息。那我们说坐上的时候已经有威仪，但是说坐下的时候没有威仪，那就说有一种那个就是分开的，所以活着的时候临终的时候都要修无力，这个意思。然后诸法摄于也医药，就是这一种无力呢，把这么五个东西不好记的话，记什么呢？就是记住说断我执，断除爱我执，就是培养爱他心，这两种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就是我们我知我爱是我们要断除的，然后这样的话才能断除自私和烦恼。所以如果每一个点记不住的话，就想到说爱我知的过患，利他心的这个功德，然后内心当中说所有的烦恼没有一个不是爱我知和爱就是我知和我爱的当中产生的。所以以这种的了解呢，内心当中是就清楚的，不是模糊的。因为爱自己而不想断我执，或者因为爱自己而就是巧设这种就是保护自己的这些各种的壳，这样子的话就是不行，还是要最终自己要面对自己。所以有一种自己为自己做见证，自己为自己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变成引路指引，这样子。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讲，就是那什么样的法能够断我执呢？就主要是圣意和世俗的菩提心。圣意的这个世俗的菩提心呢，断除爱我执，就是然后圣意的菩提心呢，根本上断除我执，就意思是说粗大的这个情绪性的问题呢，可以用世俗的菩提心来断除。细微的这个执着呢，就是具生我执这些呢，用圣意的菩提心，就是我们说的空性慧无二的圣意菩提心，主要讲的是空性。其实就意思是说粗大的解决以后，然后再解决细微的比较容易，如果粗大和细微一起解决的话，有时候力不从心。先用这个六度十善四无量这种的心来慢慢就对治粗大的这些我执我爱的心，然后最后就断我执的时候呢，就用圣意的智慧，圣意的菩提心，然后没有无明，没有自私，没有烦恼，这是这样的一些，或者减少，相对慢慢减少到没有这个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说烦恼的对峙的力量就是自然呈现的智慧。所以否则的话，没有这一个断我执的这个法门，或者没有究竟的空性慧来斩断我执的话，就是最多能往生到天道，各种天，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的天道当中。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修任何法门，就是当中呢 都缺了一种的对峙我的力量，根本上面是我的那种独立和怎么讲呢，我即我之我爱的意思是说，先有一种没有认清楚自己是怎么解读现象，它是这样子，就是自己怎么样解读现象的一个过程不了解。就像我们看那个就是说火圈嘛，说一把个火把这样用绳子拴起来，拴开的时候最后看起来是一个火圈，不是一个火把。所以一样的，就是我们解读现象的这个心灵的和外我们的器官和外境的这个接触，以及这个是非常快速反应的，非常快，然后细微和粗大的这些层面的这些东西呢，并没有就是具细迷离的呈现在你面前，而是就是火把只看到火圈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认为就是我是存在的，很明显的就像火圈已经形成了一样。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是我们也好像有一个理由说我在那边，所以我需要很强硬的就是保持一种立场。这个从就是佛的这个讲法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断除烦恼的时候呢，先从因为我们有很强烈的我有的这种感觉，我执的感觉，所以先从空的角度讲，空刚好是一个与有是相反的一个力量，所以先轮回的这种力量轮转了，这个轮回的车轮一样转动的时候，先让它停止下来的一个方法，就是从执着有到就是了解空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意思是说在相对的这个层面里面，一切显现它有一切显现层面展现的这个因缘，这个没有否认。但是我们说这些当中，如果你失去了对它的本质的了解的话，你会受苦于这个现象的这种主宰。所以你要需要知道说到底我是怎么运作出来的，然后现象是怎么运作出来的，我和现象的解读这当中呢，五蕴是怎么样运作的。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种的观空性的能力。然后最后他解释了就是为什么会显，为什么是空，这个显空的这个不二这个层面。所以你既没有就是堕入这个轮回，也没有就是限制在涅槃，所以这个意思是说你在这里面有圆满的一种了解。所以在没有这个了解的就是需要，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意思是说没有了解空正慧的话，我们世间的所有的修行都停留在某一种的比较纯净的细微的这个阿赖耶识的我污染识的我，或者是心识的比较相对清净的一些状态当中，并没有就是超越或者是就是了解它的本质。所以是说在修这个四禅八定，也就是四禅八定有轮回的四禅八定，你可以修就没有解脱。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些机智和圣观的修行当中，圣观不算，就是机智的这个修行里面，如果你没有简单的没有了解就是菩提的这个修行的话，也是就是在轮回里面。这是为什么我们说大乘这个般若金刚能断，那个断的就是我执，金刚能断，金刚经的这个意思，就是如果这个断了以后，你才能证得彼岸智慧，或者是就是看到实相，所以在证得法身这样的意思。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在就是修七脉明点，或者是修这个升起次第，这些法很殊胜，但是如果你中间没有真正的明白的话，就是修观修这个升起次第，也可能变成一些无色界的或者是色界的因缘。然后七脉明点的这些呢，还是不离就细微的贪执，所以在这个当中呢还在轮回当中。所以最后贪，我们说断出这种细微的这个情绪的这种最主要的力量，就是证悟空正慧。所以这样子的话能够从根本上面就是处理，所以这时候你哪怕是修处理心、菩提心、慈悲心的时候都很圆满。修这个任何机智和圣观的法，机智的法或者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的法，都不会变成一个简单的就是轮回的法，轮回当中让自己好过的一个法。所以 在这里面，就比如说我们修七脉明点，很有修的，这个算是一种身体的一种训练，然后有很多的这个气和轮啊这一类的修行，这个当中呢，你可以产生很厉害的力量。就比如说以前有人说这个树果树上的果子掉下去啊，然后它又让它就是好像就是回到同样的位置啊，当然不可能接上，但是你可以把它弄断，用定的力量也可以把它就是回到高提高到原来的这个程度，比如说类似的。所以还有一些，当然有说就是你站在二楼上面撒尿，但是这个尿没有落地的时候又好像回去了一样，这样的说法，这有这个，但是这些呢并没有说因为空正慧而产生的功德，这个外道也有这种的，就是某一些力量。所以当然有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是有一种就是有一点就是离于常见的或者不可思议的，但是这些呢还不足以证悟，这些都并没有就是证悟菩提心更重要，就圣意的菩提心更重要。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离开空性的话，没有修行的道路，没有这证悟的道路，没有这成佛的道路。哪怕是你说证悟罗汉的话，也要有人无我的证悟，没有这个证悟的话，没有办法。那其他的这些，就是发无我的修行、修持正悟，这些都是我们讲的大空性，这些。所以这些有一种的了解说，最后诸法摄于一要的意思，这一要就是断我执，的心。所以这个断我执怎么讲呢？有些人说哪里有我执啊？是不是意思说我是本身就天生的不好的，人都是不好的，或者有罪的？这叫我执吗？也不是，其实意思是说我执跟你的本性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一种习气而已，然后所以不用就是特别害怕这个我执，是吧？这个是根植于我的一个东西吧，可能我也没办法解决它，所以我也没能力，不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十二因缘的时候，就是说无明心识，就是明识六色，就是明色六入触受爱去有生老死这样的时候，他最根本上面说说具生我执的这个心，只是最细微的一个污染。他现在刚开始情那个念头还没有起来，心识还没有发达，还不知道就是说外面里面就是这样子，有一种的概念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当中呢已经有这个就是具生我执的这种的习性，就是这个是从久远的过去从就是随着自己来的。这个但是在佛法里面讲，这个有点像镜面上的这个尘垢，一层一层一层，你可以把它洗净，就是一擦一层，然后最多后到阿赖耶识，然后一转就走了，它是这样子。但是之前呢我们并没有，因为它跟的时间很长，所以它是跟我们是一体的，不是这样子。虽然它跟我们跟的时间就是轮回的角度来讲比较长很长这样子，但是它并不属于，或者它是随时可以剥离的一个东西，它随时可能跟鸡蛋的蛋壳和蛋一样，这样就是它是不是本质的你。所以这个上面有一定的了解的话，对于修行有信心。所以你可能这是为什么有些人就遇到正确的法，一生当中能可能清净，一生当中能够证悟即生成佛，或者七世成佛，或者是二十一世，这样各种都有，就是多少世里面。所以遇到这些殊胜的法里面的话，就相对这些都怎么说呢，可以有很好的一些方法直接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当然我们现在你们修的这些修心的法门一定要好好修，修家心也一定好好修，这样子的话后面的一些直接把蛋壳敲掉的这些法门在后面。所以就是以前现在你们正在做的事，就是把蛋整表皮不是敲碎了吗，这样桌子上敲，最后一拔的时候整个里面的东西都掉出来了，现在在这样当中是吧，转当中这样，然后把它弄得七零八碎的是吧，最后的时候这样一弄的时候就掉出来了。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这些你们一定要相信，有信心。所以基本上这诸法摄于要，然后二正去上手，很 当一欢喜。嗯，这后面说二正取上手横当一，这两个都是一样的啊。嗯，所以这里面就是说二正是自正他正这个意思。取上手的意思说自己自他的自是第一个往上，然后这个呢说检查自己有没有，就是平时也在修行当中应该说别人，比如说别人对你的评价，别人说你可能是佛菩萨吧，这样子意义不大。别人说你可能是就是很糟糕很魔鬼，你我不喜欢你这样，其实问题也不大，因为他们看到的就是外在的现象，也许你的行为不如法，也许别人就记住了这个，但是很多如法的行为没有看到，也许就是别人只是就是他的出于他的角度对于你的外表上面的就是仪态形状或者是跟随你的一些外在的解读，所以他不能够完全了解你的心动机这样子。一般当然就是有他心通的话可以了解一些啊，这样子。但是说人的心的速度极其变化极快，所以就是自己也要需要仔细的观察才能了解自己，自己了解自己的动机这样子。总之来讲就是出离心、菩提心、空正慧这些上面有没有增加，这个要看。然后我值得吸气也好，或者是说一种的怎么说自我自私的这些成分有没有增强，这个当中呢自己给自己就是经常把脉诊断阴阳去看。所以如果是说愤怒的情绪、娇慢的情绪或者是各种的这些增加的话，那就是说这个可能是要转化不好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上面呢内心当中有一种说自己给自己就是常常观察细察自己的心。然后这两个就是从外在别人看和自己看这两种里面呢，自己看这个比较接近真相。这个意思是说自己观察的话，如果做一种平衡的，因为有一些人也不见得就是对自己有很好的诊断，因为爱我值得心总觉得自己不没有问题，但是这个也不见得是这样子。但是基本上应该说就是一个是不做后悔的事情，不做后悔的事情就是说我在上师面前，在本尊面前，在自己对证自己的心的面前，在金刚法友之间的面前都没有什么做什么就是让人觉得不安的事情，就这样的心。然后这个比较重要。当然我们以前说的一样，自己是自己的这些制造者，业的制造者，自己也是自己行为的见证者，自己也是自己就是修行道路的开拓者，就是从某一种程度上讲有点像就是自己拯救自己一样的。所以就是要对自己有一种的就是检视自己的心的能力。所以这样子的话所以因为有些现在的社会也好，不是以前也可能有一点异样吧，但是现在社会很多都是要很多其他人的认可，这个概念很重要，但是自己呢往往就是没有那么就是观察自己的状态，受到别人的认可就很高兴，批评就很沮丧，很就是不开心这样子。但是佛法上面来讲就是你自己的修行进步白天晚上任何时候呢，心里面有一种的更明确的认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来修行，所以渐渐的就是脱离这个意思。所以那菩提心、出离心这些怎么样去看，就是这个到底就是自己证明自己来做见证，然后就是自己来检视这个有没有菩提心、有没有出离心这样子。所以我们修的这些其他的一些书里面都有这个标准。就是人生难得修的这个程度怎么样啊，寿命无常修的怎么样啊，因果不虚对因果的见解修的怎么样啊，这些对精神执着的断和来世执着的断除这些上面，然后菩提心的一些修行上面，比如说自他交换的时候呢，观察自己有没有为了自己而修自他交换。做功德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说心里面就是唯一，当然不是说一点我都没有有，这也不是没有这么高的要求，但是说是不是忽视了忘记了别人其他众生，所 所以就像我们前几天这个念诵的这个偈颂一样，愿我能够忽视别人一样忽视我自己，就这种的，愿我能够就是珍惜他人如同爱自己一样。所以这些如果可以作为一个就是能够修持菩提心的这个状态，就是修心的这种愿，别人就是对你有言语各种上面的不敬或者是诋毁，这时候有没有就是想说这有一天有朝一天我能度化他，我一定能够就是利益他的时候，我愿意，或者我也希望他就是在没有我的这个度化的情况下，他遇到善缘然后能够解脱，这样子。所以这种的心可以就是判断，有一些人的心态上面呢，肯定说这个人骂过我，在记住的那就是恶的部分，然后没有想说那我应该就是更加的就是同情这个人，他骂过我代表是一种结了一种的缘，所以希望这些恶缘也有他的因果，所以我希望这个转化成就是善缘，彼此都得到一种自在。特别是说对于怎么讲，直接有这种负面的这些伤害的这些人呢，比如说在一些地方发动战争呢，有些地方失去父母的这些人，他对于其他的人，比如说你某一个人受到了伤害，家的成员受到了伤害，那是肯定会对那个伤害者一种完全不饶人的心。那菩提心的修持上面，在这些上面肯定就是会转，最后会想以前要求判死刑的这些人呢，就死没有用，一个人多死一个人对我有什么好处，对其他这个人的家庭这些都造成伤害。所以一般的人肯定就是觉得你这样子的话那要报仇啊血恨啊这样子，但是菩提心的修行的人觉得这个都是像受到病魔的病痛的折磨传染一样，这些情绪或者是仇恨也是这样子，就每一个人不要得病更好，得病希望他传染给下一个人，因为他的病伤害了我，这样子我有病我也把病传染给别人，就是其他人也与我就是这样子的心态，也有这种人说我也别人偷了我的东西我也要偷别人的东西啊，这样子的一些想法，不管是谁见到就占，这样的也有嘛。以前说为什么最后别人说那些没有伤害你，他说反正是他们那一类的就行，就是这样。所以恐怖分子的心态也是这样子。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说自己给自己做这个见证，然后无愧于这个大乘佛法的这个修行，作为一个修行者，作为一个大乘修行的三乘的这个修行呢，把声闻缘觉菩萨，然后要后面的事部心部瑜伽部以及无上瑜伽部的这些教法，一共这个或者是你说显密大小乘的这些教法呢，或者三乘的教法呢，无愧于自己的修行里面，心里面没有觉得就是特别愧，就是心里面没有特别害羞的地方，没有那种就是害怕的地方，没有破戒，这样子也是很重要其实，因为这些带来一种内心的不安，这样子。所以当然说别人的这个赞叹或者诽谤的话，他是不代表你，所以其实他讲的跟你没有实质上的关系，所以就是诽谤这些呢并不是一个就是量的意思，限量，他看到的就是也许是一部分，限量的都没有看清楚，有些比量的更不用说，意思是说他不知道你的整个情况，没有在你的内心当中所有的这些情况，所以基本上是一种就是只要有判断就会产生失误一样，肯定就是有很多是这种瞎做的评判，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对于很多就是叫什么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一个就是你自己后来原来因为人生气或者不开心或者是这些或者高兴不高兴，是原因是你认为他说的就是代表了这个你，如果你发现他代表的 不管是赞叹也好，诽谤也好，这不是你的时候呢，其实能放得下，没有什么放不下的。所以这个里面本身放下我只是一个，但是这个里面呢又有另外一种的，就是说他说的其实不是完整的你，是不是可以啊？我以为你这对挺好的，然后有些人说心不要太动，一个最根本还是断我执的这个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知道了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负责任，这个是最重要的，别人的这个棒赞呢，你能够荣辱或者是不敬，这个意思不为所动，内心当中。那当然，如果一个人跟你很好，这样子，你也不为所动；对你不好也不为所动，这样别人以为你这个人很奇怪，就是有一种说法嘛。对你好，给你下毒药和给你下就是良药，这些你都无所谓。这样子的话，有一些人可能觉得就这样不也不行，这样想。但是修行人里面看的时候，这个是针对修行的层面而言的，就是人，不要让尽量就有些是。就是法师的这个也是方法不一样，他是高深的这种方法的话，有可能就是让别人这个失望，直接点出别人的缺陷，这种的也有的。但是就是不适合这些修行的人，倒有一种的就是如俗间的这种客套俗间的给面子呀，或者是这一类的，那就很重要，不然的话就是也走不上这些层层的这些修行的道路。但是对于某一些就是能够直接直面这些烦恼的人来讲的话，那点出烦恼的时候，他就很容易就是观自心，然后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得到很大的营养一样的修正。所以这个是一个然后第二一个所谓恒当我看就恒当一欢喜，恒当一欢喜。所以这个意思是说，遇到的所有的这些对境呢，都转为道，都转为法，转为这个修行，这意思。这个是一个很怎么讲呢？非常有用，非常有力量的一个修行。梦境当中你能够识破梦境。或者是现象当中呢，你知识破轮回的本质，通过这个智慧，这种的也可以帮助，就是转化这个转一切境为道，苦乐为道。特别难转的是大的痛苦，比如说很大的疾病啊，很严重的伤害啊，这样子，比如说你小时候就是孤苦无依啊，受了很多苦呀。遭到很多欺负呀，这样子的时候，它会形成，就是你能够解决心理的问题，你可能会变成一个很有力量的、很强大的人。但是如果你解决不了心理的问题的时候，变成就是障碍你一辈子，这样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把这些现象呢视为这个修行，就是根据每一个人的能力不同。要这个，就是说你必须这样转，这个也很难。因为看每一个人的就是修行的这个能力，或者是证悟的能力，或者是发愿的能力、发心的能力，这些都不一样。有些人发心是稍稍远离了一点自私的这种心，但是根本不可能说破除自我或者我爱我执这些上面离得很远。所以这样子时候，你一定要让他修清净见，这样子的话不合适。所以这时候应该修什么呢？修信心，修这个对于善恶的这些分别怎么样取舍，然后渐渐的从出离道，然后渐渐的修到菩提心，然后经由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为依据，然后再从理论上面就是细节这个空性，然后再修清净见，这样子。所以它是就是有一个次第，就是修行的人这样子。 当然最好就是大家都有直接升到清净见，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能够尽量能够往清净见的方向靠近，这个很重要。也不能说我就修个怎么讲慈心就好了，我就做个义工就好，这种的，那这样子的话也不算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向。但是说大概了解这个是有一种的修行的一个次第阶梯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说遇到的这些生老病死，或者是遇到的这些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不欲离苦的时候，都把它当作修行，都把它当作一种的就积资进账的一个法门。本身是我们轮回当中的所有的负面的都跟我们过去的因缘或者是现在的造的这个业有关，所以就想到说马上立即有一种的能力，说这个对我来讲应该是很好的唯一的机会，我不能错失这些修行的机会，我要好好的修这样的心。那错失了一次，再第二次我又下一种决心，说第二次我应该绝对不错过这个机会。那想说我比过去如果修行好像进步了一点的话，那我在这个上面再进步一点。不是说我反正就是我已经拿了皈依证了，我就算佛教徒了，那我就其他就不管了。这样子我不行，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下决心的时候就是也是一样，就是直至正悟，就是度一切苦厄这样的一些发愿，就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心里面我串习的时候也不断的串习，这种的就是正面的修行。那在就是集资的部分也是一样，有机会的话，那本身修忍辱也是集资进账的法门，修布施也是集资进账的法门，持戒也是集资进账的法门。那你精进的就是不厌其烦的这样子，就是怎么讲，慢慢从不厌其烦产生一种的喜悦，就是哦法喜哦，原来这个布施是这么愉快的，持戒是这么清净的，这种的状态生了那么多的烦恼，修忍辱这样子或者这样子，最后发现忍辱本身是基于我执的这种的力量上面修忍辱，说我还有一种我执。如果从般若的角度来讲，说根本没有什么被辱的这个对境，根本也没有什么很真实的别人，跟刚才一样别人的评断啊好坏其实不是那么就是你需要多大的忍辱一样去持有这个，反而就是从这个当中呢，就我们修忍辱的时候概念很多嘛，就披甲就是这个那个就是从境上思维的上面这些修忍辱，意思是说过去不懂，现在就是经由忍辱懂了，这个圣意菩提心的意思。过去不了解的时候就心很烦的，菩提心啊空真见啊这些是什么不了解，但是后面经由一定的学习以后了解以后都很欢喜，从忍辱都变成一种的欢喜的状态。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就可以积聚这种的福德资粮。那进出障碍也是一样的，进出障碍的时候我们所遇到的这些现象，我看一下，我就像有一点像那个一样的，转化，我什么都不是我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保持一种的距离，或者保持一种的安稳安忍，或者是说就是自处这样子。然后呢这些事情呢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就是暴风雨一样一下过了以后也没有什么。但是如果不能修安忍的话，这暴风雨当中出现了冰雹啊，这些砸坏了这个东西啊，这样子就是它有一种，所以就是安忍其实能够就是进除这些障碍，就后面的这个冰雹因为没有了，就是因为一个就是主要的原因是你修了某一种的这镇定，所以其他的类似的就是集资进账的这些法门很多嘛，也可以通过象征性的就是像就是修曼叉呀，代表了这些内心当中观想要清楚，不然的话可能达不到太好的效果，不然的话还不如去餐厅里面洗一洗盘子呀，这样挣一点钱。但是如果能够真正的修那个曼叉的时候呢，你也可以真正的通过盘子来完成，肯定可以的。集资进账的修行，只有观想清楚这样子的话， 但是一般来讲，基于加薪是一种就是很完整的一种系统，所以我们没有人说我在修曼茶，在这个餐厅里洗盘子这样子，或者是金刚萨埵。所以然后就是自他交换的心，自他交换的心在这里面也是说就是这要看自他交换是不是诚心的。没有的话也想道理，就为什么我不是诚心的呢？说是不是就是自立的心很强呢才修集资进账。那有没有说特别害怕有承担什么，说还没有看到视现象如幻的能力，就说好像自他交换一交换真的到我身上了，那我怎么受得了啊？我只是就是模仿一下还可以，先有这样真正被这个病转移到我身上，那我把这个人一起是吧灭掉这样。所以这样子的话有一点就从可以测出来自己测试自己一样，说原来修自他交换是真正的发自这个强大的菩提心和一种的证悟，就是现象如幻的这些能力上面起来。我们也没有这个达成佛法力，没有说让初级修菩提心的人马上就一定要实实在在的修这个坐下的自他交换，没有这样的要求。是说你可以经由这些理论上面的了解，先在坐上修，甚至左手右手左口袋右口袋这样修，慢慢的就是发现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最后越来越真诚。就心自修自他交换的时候是这种悲悯的之心，甚至就是我们说的无我利他的这样的心起来。所以这时候呢有一定的证悟的时候，他不仅没有说被自他交换的这些伤害，他反而变成这些修行的这些转化的力量药用一样。本身因为他没有本质嘛，病毒病痛这些本身也是暂时和无性质的东西一样。所以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有一些大成就者曾经得到了一些病，看起来别人说这些病会致命的，但是他说就去了一些洞窟啊这些地方修行，有一些人就是转化，就是经由修行而完全就是排除了病痛这样子。可能如果就是修行还没有好的话，这还是要吃药啊，还是要结合很多的这些药和修行呢，这样比较好。但是的确有很多就是他能够，当你能够到证悟到某一种层次的时候，就是不被病痛这些就是变成一种最大的障碍，不会变成最大障碍。原来有些人说呢，佛陀曾经生病了，或者是某一些大成就者，这个是得了癌症，那个是得了这样子，这样的也有。对，所以说并没有，因为证悟之心和色身肉体上的苦它也会老，那你说证悟者是不是不能老呢？细胞衰老或者是这样的就是老化。所以以前我们所说的这个从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就是权益上面来讲，人就是他的心是心，色身是色身，色身上面呢就会有衰老有死亡也有病痛这样子，但是就是心识的这个层面呢并没有不圆满的这种的就是瑕疵或者是这样子。并身体上面从某一这样说吧，就是说色身的这些它是某一种的功德而产生的，这个功德呢本身是无常的，功德也会有这个增减呢，就是就是成住坏灭，就不整个宇宙也是这样子，这个也是众生的业的功德产生的一种现象，它也会有成住坏空。所以对这个呢没有，在生意的角度来讲，这些如幻的，它本身是幻想，对，所以就是生老病死，别以为不是幻想，它也是幻想，它也在这个幻想当中，不同的众生有不同的这些界和寿命，或者是之类的。所以就是从实现的角度来讲，对吧？这些我见到的，不仅是佛菩萨是实现，连这些动物的也是一种的实现出现。那佛菩萨专门实现给众生，这个意思是他便是成愿再来度化众生这样。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讲，就是集资进账自他交换的这些呢都变得比较顺利，和就是结合智慧的一些修行，然后顺缘违缘顺境逆境这些都能够变成一种修行的道修行的法。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的，就大乘佛法修行当中。然后在这里面说，当恒当一欢喜， 这个欢喜是说自己遭到诽谤也好，赞叹也好，就是得到也好，失去也好，或者是就是称赞也好，诽谤也好，遇到的这个生意上面的问题，家庭上面，感情上面这些问题，或者是感情上面很快心啊，生意上面很顺利啊，修行上面很顺利，这些时候呢，每一个现象都可以就是有它的价值，每一个现象的出生都可以转为道用，都可以就是增上逆增上缘，就是善缘啊，所以就是在这个里面讲说他始终欢喜，这并不是说他变成傻子了一样，是吧？就开心不开心都微笑的，好像就是怎么说？有一个人说啊，死亡的话我开很开心呢、啊，不是以前那个好像华智仁波切那里面有吗？我不喜欢被赞叹，我喜欢被诽谤。那别人说上一次谁好像那重庆的李居是吧？他说我才不相信这样的修行。然后我不希望，就是我不害怕见，我不需要见客，我希望生病或者是这样子。但这个是原因是教导这些说本质上面的东西，以及在每一个阶段都可以变成逆增善缘的这些修行。然后并没有刻意的一定要求好或者是不好，就是好坏这些是暂时的因缘而已。所以这个当中呢，我们说其实是一种，不然的话你说我只要善不要恶，我只要好不要坏，其实不现实，也是实实在在的，也没有可能就是一直是好下去，只要生不要死，这样的话哪里有这样的。所以在这个当中，一方面是很真实很实际，另一方面呢，它本身的就是那个性质就是超越了这些，就是我们自己的感官当中我知当中的好坏这些。所以有一些修行人经由这些很逆的这些看起来的逆境的修行，然后迅速成就，像我们说那罗巴迪罗巴的故事呀，像那个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无著贤的故事呀，这类的公案特别多嘛，有些人被打被骂，有些人就是受到很多的这些陷害这样子。比如说曾经在五六十年代在各个地方也有嘛，很多入狱啊这些的修行人，他们说在那一个时代，在最监狱里面，那你说这个善缘大把，应该是那什么时候断头都不知道，就这样。但是他说在那一个时段的修行对他们一生帮助最大，因为那时候真的是就是集中心力，把一些窍诀记在心里面，然后反复的修持，因为命都不知道什么时候长，那就马上明天到还是中阴到，那你不知道。所以在这些地方呢，就奠定了他们后来就是很大成就的这些基础一样。所以好像就是有一种的串习的这些修行决心，这些都真的在那一刻增加了。所以看起来是逆缘，就进监狱哪有比这个不好的逆缘吧，就是一般都说你就牢狱之灾血光之灾都是最不好的嘛。但是就是牢狱和血光之间刀光剑影当中呢，他们修成就了，就这样。所以这个我不是夸张的，以前真的有，就是随便就很多就是被打被枪毙这些多的是。这样子。但是曾经不是有一个就是故事嘛，好像说那个人的名字我忘记了，就是说监狱里面他面临了很大的这些困难，别人都会说那当然理所当然，你面临困难这个不难想象。然后说这什么样的困难你最难，他说我害怕我失去慈悲心菩提心。很多有真的这样子的人，所以他们对于这个悲心的就是修的法门视若就是菩提心的修行视若这最珍贵的。世间有很多宝贝很珍贵，但是没有任何宝贝就是比菩提心更珍贵。所以他们觉得就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如果失去菩提心才是最大的损失，甚至超过生命。所以在这样的一些修行人的见解和他们的一些眼里面的话就是说一天到晚想我呀我怎么样这样的，不是，就是这两个差别有很大，修行的模式也有差别，跨度这些都有差别。然后能散即圆满，横学三总义是我跟修菩提心的功德，这些上面你们多看嘛，以前不是有一个菩提心的功德的一个赞叹嘛， 这些上面都看一下，说菩提心，然后仔细想一想，如果再没有什么引起感觉的话，就是菩提心的这个，就是赞叹的这菩提心的这些呢，当作看以诗歌的方式，歌词的方式，然后常常念诵。明天后天我看我可以给大家整理这个部分，然后放在家里面床头枕头上呢，贴在这边呢，然后经常看。所以这样子，能三际圆满，这里这个已经就是他的那个我们刚才说的几种的这个怎么样知道自己修行有没有就是一定的进步或者成就，一个是说断我执的这个层面看，断了多少爱我执，断了多少这些我执我爱产生的各种烦恼啊、自私的心啊这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不要以别人的这个态度或者他们的说法来定自己，而以自己的观察自己、细察自己的身心、身口意的这些善恶心以及造作的这些程度来看。第三个就是这个就是说能不能把所遇到的镜像转化为道用，这个来定，就是看到所有的这些现象你都能够转化，而不要求别人怎么样，就是你自己怎么样这样转的时候呢，那就说明就是能够转为法喜，转为道用这样子。然后第四个呢，就是看自己说在心散乱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升起很重的慈悲心那个自私心，或者说如果我们在平时不在这个修行的功课的，不在佛堂里面，不在讲课的地方，不在佛堂里面，在一个很世俗的里面，舞厅啊、咖啡馆呀、工作地方啊，这样的时候你心是比较散乱的，跟别人讲话呀，然后那边有一些人说一些不中听的话呀，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啊，这样子的时候你是不是马上转为愤怒还是很就是就很狠毒，这样子的话说明这个问题很严重。如果说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说更加是说照顾别人的心，有一种慈仁慈的心或者是就是哪怕是你有一定的愤怒，就是但是马上又化解了，很快化解的，很快，时间不长。所以类似的，所以好像以前有很多的这些大修行的人，这些他们没有说他们一点点的从来没有生过气这样子，但是就是生了气或者这样子，他们但是是转得比较快，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一个就是他们目标其实不是专注在自己的生气上，是看怎么样就是解决他人的这些问题和痛苦这样子上面，所以有一点像爱他心，这个有一种，所以这个上面也讲的是这样子，就是说骑马的人，骑马的人呢能够自然的保持平衡，在马背上的平衡。所以有修行的人但在世俗当中呢，自然的能够就是不被这个负面的情绪所裹挟，所以即便是散乱当中呢，不会升起很粗重的这个贪嗔痴慢疑这种的，就是很长啊、很急、很厉害这样子，很爆发式的这样子的一个是程度，一个是时间，这两种，所以就是情绪比较淡，另外一个就是时间比较短，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能够就是说，哪怕是有抖动、有这些摇晃。但是在这个当中能够保持平衡，并不会就是摔下来啊，摔成这个重伤了，这样就马背上面就摔下来被马踩的，这样的话意思是说已经被情绪掌控了，这样是是的。所以特别是说能不能够自然的就是净化自己的心，谁有自己净化自己的能力，就是谁不搅动的话会就是沉淀，会杂质会沉淀到地下一样的，就是你能够在人我是非当中呢，很快就是怎么讲，自然这些负面的情绪，即便是显现也是比较淡和很快消失的。如果就是别人羞辱你、威胁你，或者是某一种的，伤害你，侮辱你这样子的时候呢，看这时候更重要， 平时说这个报纸上看到有打架呀，这样你也没有引起情绪，你觉得你修得很好了。电视里面就出现暴力，你也觉得没事啊，这样是吧？这样的话，那如果别人指着你的鼻子骂人，或者是就是骂你们家的人，也许有最伤害别人的一般都是这种情况。这时候你都觉得哦，出来了一下就觉得哎呀，这是个病人，我何必就是他们的情绪不好，或者是说哎，我怎么样让他也不要堕入到这种的，就是。他也不开心的这种转化他的这些，那想的是这些，并没有把这些讲说啊，他骂我这个，那我也得就是用什么东西是吧，把他这个怎么讲的嘴堵住，要不然把这个人送出去，这样嘴堵不住的话，这样子，所以他是不是一种就是我都让他就是名利尽毁，这样的不是有这报复的，以前有一些人也有这样子，就报复的心很强的时候呢，很多邪歪的点子，甚至下毒药，这样都有的，就是甚至诽谤，怎么讲，制造这个无中生有的东西，这些都有可能。所以这时候就是心走到这个刚才讲马已经把它踩在下面，就是从马上不但掉下来了，还被拖着拽着，不是有受伤的这种有吗？鞋子和脚还在马的这个叫什么？马灯里面，然后拖着跑的这种，在石头乱石崖里面，所以有点像这个，所以报复的心有的时候说明就是比较严重，说报复的心，所以这个里面说，就是我们说的，这是那个能者受什么，能散即圆满是吧？能散即圆满，所以这里面那就是把现象都当中的互动当中真实的，有时候想教法是吧，我的情绪是这样子，但是教法是怎么教导的，那我是皈依三宝的弟子，修大乘佛法，而且立了悲心发愿的人，那我不应该就是那么有自己的性任性，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就像你在正在走错有马的方向的话，你调转马头说哦，现在我在往泥坑里面呢，浑水里面烫浑水啊，然后马上就是把这个马嘴一拉转过来，就不就是怎么讲，乐土往乐土走，不要往痛苦的深海里面走，苦海里当中奔，这个意思。所以有一种的就是叫什么，不是悬崖勒马吧，不是调转马头是吧，意思是心态上面就有一种180度的转弯，说哎呀，这些世间的各种各样的心态其实只不过是用来修行最好，那一切现象我都珍惜，使之变为一种修行，所以这样子的时候那马上都会有所转变，所以那是由于就这个里面我们是刚才说的这个心不散乱，就是在散乱当中还能够保持这个正念，还能够保持这种就是慈悲处理空正慧这样子，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是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能够在散乱的这些世界当中互动当中呢，还能够保持一种的平静，说明他已经有一种的智慧，自身的智慧，如果你在这个散乱的互动当中就是不被烦恼所约束啊裹挟，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说修行当中的一种道法和法的一些进步已经有了，所以如果我们甚至在活的时候和行的时候以外梦当中都能够行持善法，这样子的话说明我们就是更接近于这些成就的这些状态，当然不是马上圆满成就，当然这个不能说，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但是说比较就像说看到水鸟的时候离水不远了，就是看到烟的时候呢自然火就是不离的，就是意思说你已经看到这些就是远处的这个硝烟，那个就是香烟呢，叫什么烟火缭绕，是不是这意思？那个远处人家里面就是冒烟嘛，的意思是哦，这里面肯定有人，有火，可以吃到东西。这样，关键是，然后像以前也有这样子，就是有些不要说人，动物都有， 有一些马匹走累了，人骑在上面当然累，然后走走一看见一个人家里烟有烟的时候，都知道客人他可能会休息喝茶，然后往赶紧往那边走，这样，然后那个人说哎，就我们还不到，还要往，所以一看到有家人的时候，他就说往那边走，所以类似的，所以在这些梦境当中能够展现这些善，展现平静，展现不被烦恼约束的这些状态，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是比较就是正面的一些特质。所以三横学三种意，所以这个意思是说，长久恒就是长久的意思嘛。当一就是恒学三要点，三个要点，哪三个要点呢？第一个是持之以恒的修为中的怎么叫修心的这种的愿力，这个愿力已经之前我们大家都讲过，但是说这个愿力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戒律，修行的没有戒律的话，就是很难，就戒定慧主要是戒律上面。有的时候呢，你能够束缚自己的身口意。你比如说，你想做一个禅定，你没有戒律，你跑来跑去的，又不想听东跑西这东张西望这样的。有戒律的时候，觉得啊，我应该保持一种的自律清净，然后在这个上面才能入定呢。我没有戒身，身体没有准备好，语言没有准备好，心没有准备好，那这样我怎么能够入定呢？就是有一种的心，那要变成修行人一样，也一样。你要去变成皈依居士五戒，这样受了，或者是居士几戒，你受了以后才能修行呢。菩萨道也一样，菩萨戒受了以后你才能修行。密乘也一样，没有密乘的誓愿你怎么修行呢？所以有一种戒的基础，然后在这个上面呢，给你修好了这个扶梯，修好了这个就是阶梯一样的，在这个上面走的时候呢，就比较顺畅，不然的话会混乱。东看一下西看一下，翻这个书翻两天不看了就扔了，就看另外一本书，前面都没看，后面翻两下，然后人哪一个不能看，拿我去看这个，就这样的也有的，真的有的。修行居士里面什么样，以为自己很聪明嘛。以前那个台湾的那个法师讲的一样，这种是刚好就够害自己的智慧，刚刚够害自己，这样就意思是有点像这种，真的。从这上面来讲，以前有些是这样，哪一个法不能看，他就要专门看这个，就是有什么不能看的这样。他不了解这个，他们讲的是次第，你看了其实也看不懂，或者没有看的这个效果。但是他不尊敬这些戒律，不尊敬这些章法次第的规则，所以有点像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比如说修心的角度来讲，怎么样克制自己呢？哪一个人伤害我，越要帮助别人，就是我们就尽心尽力的为最伤害我的人，我就越要这个就是帮助，因为他们是最大的对境。修心的这个根本就是说不痛不痒，或者是他对你很好，全是你的家人，那你帮他们就反而会有很大的亲人的执着，就是人执。还是我的，这是我的亲人，这是我的好朋友的心。那修心不是要修菩提心吗？那菩提心的对境最好就是敌人吗？敌人起来的时候，意思说嗔怒才可能显现。那我们就是说，从内心当中真实要修心的话，就是努力的，就是解除伤害我的人的他们的痛苦。他们有什么痛苦，我去就是帮助他们解忧分忧这样子。然后呢，我诚心诚意的奉献我的快乐给这些人，这样的意思，就是，我们诚心的这些献爱心，越不喜欢我的人呢，我越要献爱心。这个有点困难，有很多人说这个，但是如果你转个念，其实也还好，就是说，越不喜欢你的人，必定会接下来是未来的这些仇恨的因缘，所以你要现在解决一个痛苦，你身上有根刺，你要现在就去除这根刺吗？还是就是把它留到明天后天再慢慢去？有类似的，都不仅是为了你，别人身上也有你刺的刺，所以你也要拔掉，说这是我的刺，对，不好意思， 我给你查的这个，所以有一种就是越是这个对境，就是越要就是对他们好，所以先一个是先爱心，就是先自己有多少的这个能力的话，先多少的爱心。另外一个就是我帮助你解决苦，就是说他拔不掉的刺你帮他拔掉，他说你的刺我拔不掉，在我的背上的时候说我来我更好够得着，说我从你的背后这样拔掉。所以有一点像这种就是修行的。那我们说具体说戒定慧，不是戒的部分里面说就三乘的戒，这个大家都有知道，答题上面那我们也答应了这个十四根本戒，然后括号里面也有做了一点注释，很简短，也可以写很多，但是这些不用写，因为有很多现在已经写好的，但是有一些呢语言上面的差别，就总结的这个程度不一样，但是意思说我们也可以经常念。然后菩萨戒一样，戒体，因为菩萨戒的有一些戒体其实一般的没有决心的人持的话有点困难，所以比如说不是我们每一次都念细微的这些戒，但是只要最后一条，就最基本的一条戒，就是始终有度众的愿心，度化众生的愿心，哪怕是不没有一个人例外，你都有一种无余度众的这样的心，这个就是菩提心的基础，利他的心还是存在的，这个愿上的愿还存在，所以在这个上面去修。那你说已经度众的愿望不离一个人都不出外，这个心我已经很强烈了，你可以守这些细的这些戒，八分之的戒呀，这样子。所以但是说菩提心妙宝就为生则当生，一生无有退失，辗转易增长，这些你常常念都是很大的功德，就是菩提心是怎么样的哦，原来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就很大的菩提心的，原来也有一些人没有菩提心，只有嗔恨，但是增就是佛性的这种折射当中，或者人的基本善良当中呢，菩提心从来没有灭过，从来没有消失过，只是遮蔽的很深，如同就是云后云后面的太阳一样。所以这时候你说原来种子在的，其实我不需要就是害怕我没有这个种子，菩提心的，然后进而就是说没有升起青苗，菩提心的这个树没有升起以来的话，我希望经由修行，经由发愿串习，然后慢慢让它生长，越来越增长，最后具备这些就是超凡入圣，或者是能够成佛成就是正觉，然后利益众生的能力。所以从这些来讲，我们说刚才这三学三个要点，这个上面说其实最主要的是把三乘的戒律，就是小那个分别解脱戒、大乘的学处以及密乘的誓言呢融合在一起，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嘛，间接上面要保持密乘的这个清净见，行为上面呢就是保持菩萨的这种就是慈悲心，然后对自己的要求上面呢保持这个就是精小圣位的这种的就是日常的这些外在的这个形象上面，你是居士身，那你保持居士戒，出家众那你就保持出家的这些戒条，所以这个上面就是保持一种的不没有不能，如果你觉得戒律不重要或者是随便可以破的时候，说明就是问题比较严重。你破了以后有忏悔之心，然后又想除补的之心很强烈的时候，说明这个问题不严重。虽然有时候会破，所以这个上面是这个就是把它这些戒呢保持，然后并且融合三乘的教法于生活当中，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不要说我又跳出来戴这个帽子不一样的脸谱一样，说我一会儿是修行人，一会儿不是，我一出佛堂我就是什么戒都没有的人，这样子的话就是意思说你没有把修行融入生活，而是在那边就是就扮演不一样的这些角色，其实没有什么是真诚的东西，对法不真诚，对修道不真诚，对自己也不真诚，这样子。所以受的这些呢这些有的以前有一些居士在佛堂里面这样一出门的时候 说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见到一些人说啊，我生意人啊，这样，你是信佛的吗？他们那时候好像信佛有点不太，不是那么正面的，有些地方，哎，我不是，我不是，马上就有点那个，哎，我没有，就是我也是感兴趣了，这样，我是研究研究这样，所以这说明就是人格有点就是不是那么稳重。我就是信佛的，你不要跟我做生意算了，是吧？当然，就是有些人说我只是善巧方便，你这样没有善巧方便也不行，这样的意思。如果心内心当中信心很大的话，其实倒不要紧，就是说你怎么为了方便权益。但是如果你这么长期，是这么一个一会儿挑，就是不同的这些角色里面挑来挑去这样的话，最后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是谁。所以没有一定的那个。修行，所以有一种诚实和稳重的心，这个上面。然后这是那个三个要点，恒学三要点，这个上面的第一个要点就是恒持这个戒律，修心法，恒持戒律。第二一个就是不要去怎么说呢？过分的戏剧化自己的修行。这个意思是说，有些呢把修行当作是一种的生意，把修行当作是一种的表演，就类似的意思是说，有就是不管是法师也好，弟子也好，都一样的。那你比如说你是平时的时候就是入定的姿势这样，那你怎么讲，就是在别人在的时候你保持一个入定的姿势很了不起这样子，别人走了以后呢就是玩电脑或者是这样类似的，或者是这个这讲的是不是这一个层面，就是讲的是说比如说持戒的这意思，保持一种持戒的，比如说出家众也好或者是这样啊，说我是不吃肉的，比如说给别人都说我不吃肉，然后到时候人不在的时候呢就是大口大口的吃肉，或者是就是邪淫啊，或者是这些也是一样，就人前的时候呢就是为了名闻利养说我不吃肉不怎么样，但背后呢全部都是这样子的话也不行。然后就是有些是说为了怎么讲呢，好像自己没有感知道了解破除我执的概念，但是说没有我执最好，那就给别人都说哎呀你师兄你执着了你怎么样了你分别了呀师兄，这样子就给别人好像当老师一样，就是给别人说啊你不要执着啊，你这个就是这样讲的话，就意思是那你有没有自己有没有执着，别人会问说就所以类似就是有一些类似的，比如说这边有一些病人呢这样子哎呀冲过去抱啊哭啊这样啊，或者是好像在别人面前要显现多有菩提心一样的，但是如果没有人就你和那个乞丐在那边眼睛都不看就走了，那这样子的话也不行，就意思是修行不能虚伪，主要是或者是有些人说我知没有啊，我可以吃任何脏东西啊，或者是可以接触任何神圣的东西和不神圣的东西，这样子就是其实心里面就是怎么讲呢，一种人格不稳重的这样的一个特点而已，别人看的时候有点像演戏一样的，就是别人一般的人也能看出来，然后就是自己就没有为自己作证，像刚才说二证当中呢自己为证嘛，所以他把别人为证，这种的心就是让别人见证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的心比较强，所以这个里面也有可能就是说受戒以后有戒慢，就是说我是修大乘的，或者是我是已经受了什么灌了什么顶的人，就是以为这样子灌了个顶就很傲慢。原先是一个什么仁波切，最后我见了法王了，然后就好像已经不了不起了，这样的心所以这种的心态都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的一种心态。怎么说，你得到法得到灌顶要实践，这个上面的话就不容易，要暗当中实践，经常说啊，说我已经有神通了呀，我也是这个怎么样成就了，这样子的，就是在藏地很少看到， 真正的修行的一个社会里面，我自己至少没有碰到过一个人说我是佛，没有碰到过，在这里没有碰到过一个人说就是公开的或者是怎么样说怎么样，我的这个功德很不可思议这样的。在私下，最私下的有一两个人之间呢，他们很相信你的话，有人说他的境界，就分享，最秘密的一种分享，打广告呀，这些到处这些，说这个我看到了佛，得到了这个，这种很少。然后，就是这也是那个，就是有些人说我灌到了什么顶呢，这样子，这灌顶很多的这些人他们不说，因为这个是灌顶，这是一部分，然后后面的工作很多。这些呢并不是给别人说而去灌顶的。所以但是有些人就是觉得就要把这些都很重要，就是所以就是一种类似的，就是大家说的就是所以一个是不要给别人说啊，不要执着呀，不要这个要看个人的修行，他们有他们的境界和他们的一些状况，所以要就是有一种的慈悲心的一种善巧方便。但是以前我记得在很多居士群里面也有这样子，说有一个法师他说，哎呀，跟居士一起去在一起是最困难的，就是哎呀，满身都是佛气。我以为是很好的意思，满身都是佛气，那不是很好吗？他们说，哦，不是这个意思，它不是一个就是褒义词，它是贬义词。它意思是说，怎么说的？反正意思是说，他说都是从最高的境界上要求的，所以这样子的话，那这样就不合适，就是不能对别人就是做这种，别人都会不但没有帮助，反而有一种怎么讲的这些状况，所以就是。自己如果有一些真正的清净的离执的这些相的话，也不能给故意的要给别人看，就是说啊，我已经很清净了，离开了执着这样子，这些也有的。所以以前我们记得有时候有一些，就每个人的习气不一样嘛，就是有一些人呢，就是到了佛堂里面呢，就是在很多人在的时候，刻意的就坐得很直这样。眼睛往上下翻，或者做手印啊，这样就是这样。哎，你在干嘛呀？他说，他也就是很厉害这个意思哦，就是好像就是马上要腾空了吗？还是怎么样的那种感觉？所以这样做的话，这个里面讲的意思是不如法。不要引起别人的这种反感、神秘感，或者是神神叨叨的。有些人说学佛人最讨厌就是天天就是拿佛法的高标准要求别人，一个是他们这样说的，另外一个方面神神叨叨的，一会儿这个神通，一会儿那个不可思议，一会儿那个云，菩萨菩萨这样的，一会儿又什么，看到这些时候就是已经有一点怎么讲呢，你如果真是有这些感觉经验，这个没有人否认，但是你要把它弄到一个私下，因为这是私下的经验，是一个个人的经验，不是一个共性的东西，所以只有你说这师兄你喝一点水吧，这个大家是共性的，你也要喝水，我也要喝水，但是你说菩萨你看就他们说这不是一片云吗，那我没有看到的说，哎，你不清净了这个这样，所以意思是说这些不能做。在这里面真的这些都平时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现象，所以在这个珍贵的法药如同就是口渴的人遇到水一样，我们都这样子来学习引用这些教法，然后转化变成一种的正悟道路上的这些梯子一样，所以在这里面，这样，所以当然有一些以前在一些地方也见过，就是本身修清净见这些上面很重要的，但是说我们在这个里面呢，这讲到的时候要说一下，就是说菩萨里前有这个割肉喂鹰饲虎的这些，就是大心大苦心。但是说如果你苦心的这些做大了这样子的话，还没有心没有发起来的话，后悔啊，有些时候是这样子，就是人的心很复杂嘛，在众人面前承诺什么什么东西这样，后来又细想，哎呀不行，我这样不能做，或者是就是比如说你烧了一个手指头，说啊，燃指供佛不是一千都有吗，我也来燃一个 那到时候燃完了以后，后来又后悔了，有一点想，哎呀，我以为我会发财，我会走运呢、啊，就是福报之啊，这种。后来又面临了不少的困难，那这我是燃了拍的，心里面不爽。这样子的话，意思是说菩提心这些概念还没有完全，很低的情况下，不宜做这些很大的这些，就是怎么讲呢？给自己身体造成伤害的呀，这些行为。有些人说我跪的时候拜的时候磕头的时候要磕到血流出来，这种真的见过这样的人，而且在我面前我说别弄别弄，哎呀不行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下就头嘛，已经看到有点不一样。第二个头的时候呢，他自己也第一次磕的太狠了吧，有一点这样一下，然后我说你不要这样磕，他说这个响头一定要磕，这样第三个的时候特别狠，这样一下就血直接这样冒出来，没有骗你们，水泥地。所以就是他们本身是一种的，就是一种下决心有信心这样的意思，但是这样做的话不好。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跪膝嘛，就是围绕的这样的这些上面，你跪膝也可以，但是如果就是身体啊各方面的都能够承受的范围里面，你跪一圈两圈三圈绕一下筋躺没事，或者磕大头啊这样绕一圈，那到时候就是弄出很多这个病痛来了，就身体上面的很多问题来了，这样的以后呢就又就心里不爽，这样的话那个就不好。所以类似于有些人夸大口说我捐这个整那个东西，最后又就没有声音没有消息一样，就这些都也不好。有这种的情况。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不要过于戏剧化的意思，就是说也是意思说不要太这个不按照次第来就瞎说瞎修。然后就是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人世间当中的很多修行一定稳重的话，其实你可以走得更接近更快。本身说是现象如幻，我不执着，那我做这些大胆的事情呢，就是别人不敢动的风我来抛，别人就是不敢动的风水我住，闹出一点鬼呀，这样子的话你那时候又吓得就不行，就是就这样，所以有一种就是量力而行的修行的意思。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不要嚼你嚼不动的食物，吞你嚼不动的食物，这个意思是说有些境界上来的时候，当然你知道轮回的本质如幻，所以真正的有境界的话能够转能够修这样子。但是比如说你在梦当中，就是说你连梦是幻象的是不真实的这个都没有证悟，你都说哎我很勇敢，就我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有悬崖上面掉下来，水里面淹了，火里面跳进去了，真正的梦里面也会受苦，摔断腿了，哎呀在那边痛啊，就是很痛苦这样子。有一些人不是从床上掉下来的呀，就是流着眼泪醒过来的都有嘛。所以意思是说这个你还没有证悟如幻的本质的时候，不要就是试图好像就是强行的要把它如幻了，这样子的话也不行。所以但是你知道那一刻就是已经是梦的时候，再玩的时候就好玩，就是再没有什么真正的这伤害。所以在这里面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三种的要点里面的第二个要点。然后第三个要点就是说在修法的过程当中呢，不要持双重标准。这意思是说我们在修行当中对人比如说对贫穷的人和富裕的人的差别，态度的差别。然后对于贵族和这些凡夫的这个差别，以前因为藏地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贵族这就是也是一种假的，没有什么贵族。就是世间当中的以前不是印度有很多种姓嘛，佛来了以后就想这些种姓其实不是一个什么真正的这个东西。所以你是平民，但是你可以就创造发明做生意啊，或者是升官发财，最后又变成贵族了。贵族也可以就是家破人亡啊，最后又从贵族里面挤出来变成乞丐这样子。所以他这不是就是好像天生的一个烙印，就是你就是永远是贵族这样子。所以有这个，然后 贫穷的人一样，他不可能就是永远贫穷。有很多人就是就是受到很多的这些伤害，但是最后又成了很大厉害。比如说奥巴马，不是这些也是一些故事嘛？说小的时候父亲啊怎么不离异啊，怎么这样看起来单身家庭呢、啊？那爸爸是就是在如果在种族这样的一些看法里面讲，肯定他们觉得哎，他们没有白人这么优越的这些条件呢、啊，或者是民就是基础呀。这样子，他的印度尼西亚什么万一这样子的时候，谁知道他会变成这样子？但是他也就是类似于就是，所以富贵、贫穷和富贵，就是兴旺兴门哦，就是家庭兴旺的人和衰败的这些都随着不停的这些转换。因为看了蒙古的一些历史嘛，以前蒙古有100年左右的时间里面，那很风光，就是他们厉害。就是在整个亚洲、欧洲的这些地方，真的不可思议的这些力量，但是100年以后呢，也烟消云散，就是说横跨越大陆的这些，就是慢慢又消解。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呢，遇到的人也好，鬼也好，有些人说我对人很好，我对鬼很害怕，我要把他打击，就请法师来把他灭了，这样这个也是一种不好。法师如果懂得这些慈悲，或者是真正的一个法师，他不会灭这些鬼，他只会就是渡他们，渡他们的时候有很多方法来渡，就是满足他们的方式来渡，转化他们的心和这些性质的一些方式，法门专门有这些法门，西增怀柱的法门都有，摄受他们的方式，然后让他们就是变得文明的方式，然后呢就是给他们嘉奖的方式，让他们重新就改变他们的方向的方式，然后呢就是有一种的叫什么太阳升起来的时候，萤火虫的这个光就不见了一样，有一种射手的力量，也有其他的一些强力的转化的方式，但是它这个强力转化是基于一定的能力，说让这个众生能够往生的这个基础上，你只能就是让它就是消灭，但是你不能够转化它的话，这个不允许这个做这些，所以佛法上面也是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去做，不能够下来就说哎呀啊这样子就是咒啊这样子的话，这个也许咒不好，到时候把自己都受威胁的这些可能性都有，所以恶鬼道当中也有很厉害的一些生命，所以这样子他们，我们人以为我是人，你是鬼道，这到时候被恶鬼道一下就掀翻了，这真的，这恶鬼道你们自己看了，有很多这些大的很厉害的护法，这些就是世间的这些很明显的大家都公认的这些力量大的，有一些也是以前是恶鬼道的众生，天龙八部的众生这样子，所以就是这里面说持双重标准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太过于的这个，当然大家都可能从某一种程度上就是说敌人和亲人之间不要过分的分太开，就是当然一般的人说敌我不分呢，亲和怨不分，那这是什么样的人，但是菩提心的修行就是建立在平等心，我们说的嘛，就是四无量里面最主要的哪一个无量呢，就是平等心，所以没有这个平等的话，其他的发心都就是偏堕到其他的方向，所以就是慈悲喜舍的舍的这个修行上面非常重要，所以也是这样子，就是不要因为就是特别是说比如说弱势的人，那本身我们说对每一个众生都尊重，有权有势有才或者某一些人来了，你好像就自然就会尊重他们，说哎呀他们多厉害呀，哎呀羡慕都来不及跟着跑啊，这样那一些弱势贫穷就是处境很差的一些人来的时候，那没有任何什么尊重之心，这样子就是那是，所以其实修平等心的时候最主要的方向在一种贫穷者弱势这个方向，从这个上面修，说他们其实很重要，我要尊重他们，他们每个人的这种怎么讲尊严，每个人的这些本性，这些都一样，都是人，然后基于都是人，不管你富有也是暂时的，权力也是暂时的，所以一切都平等，在于这种生老病死当中， 所以我们有这种的心去，就是更专注在这个修法里面，更专注在对待贫穷人和弱势的人的一种爱，尊重，就是什么？因为容易这个就是怎么样，是吧？来的好的时候，哎呀，握个手吧，照个相吧，这样，那些其他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就哎呀，好丑啊，哎呀，这样子，所以。这样说就可以很明显的说，哦，修慈悲心的人我不应该这样做，就是这样子心，差不多了，是不是时间还有吗？时间几点了？哦，还要讲吗？再讲一点吗？你们看，哦，还有讨论
的，
哦，对，谢谢，婷婷生日快乐，我弟子。然后，在这里面也是，就是从我们这些活动开始，最早在这边就是有那个，你在哪？有一个男的叫什么来着？我现在都忘记了有他的名字。啊，不是，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对对对，李金龙，他在下面办了一个活动，所以另外一个叫 Sophia 的一个女的，我在三藩市认识，所以他请我去说参加一下他们的这个活动，然后这样结的缘，然后之后认识了就是金龙办的活动上面认识了这个像美丽啊，然后那个幽灵啊这些。Amber 啊，就都他们都是在第一次我见他们的时候在，然后就是梅里帮了很多的忙，就是主要是在下面订图书馆啊，然后去参加一些活动，接我送我这样子，然后不辞辛劳，就每次来三藩市，然后出去每周一次这样子，经这个很长时间，然后婷婷就是做很多的准备啊，这些找这个。就是地方啊，像这些对他们两个主要是想到这些，然后在那个 Ben 家里做了很多时间的这个开那个一些课，所以Elisa 和 Ben 他们真的在那边也帮了很多的忙，做了不少的捐献这些，很感谢。然后特别是今天这婷婷的生日啊，大家也希望你吉祥如意，修行进步。
就感谢各位。